就在这个时候，云奶奶赶到了。她眨巴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先把凤魁拉起来，又把那五扶起来，把俩人都叫进屋，才问是怎么档子事儿。那五说：“云奶奶，我差点没死在外头，好不容易才正命奔回来，这我知道是怎么档子事儿啊。”凤魁这才知道，那五的确是这家的人，不是来抓他的。哎，他后悔吓晕了头，再也瞒不住自己的身份了。这才说他租云奶奶房的时候啊，隐瞒了真情。他从小卖给贾家，已经给他们挣下了两所房子。现在呢，城外边围得紧，里边伤兵闹得凶，没法演唱了。贾家又打算把它卖给石头胡同，楼下醉寝斋主暗暗的给他送了信儿，哎，他丑冷子跑出来的。哎，先在干姐妹家藏着，后来自己个儿上这儿找了房。说完，他就给云奶奶跪下磕头说：“我都说了实话，救我一命也在您，把我交给贾家图个谢礼也在您。云奶奶，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，您收下我吧，这事我报不了恩，来世结草衔环也报答您。”唉，云奶奶叹了口气，拉起凤魁说：“我也是从小叫人卖了的，要想害你呀，早就把你撵出去了。你一没家里人来看你，二没有亲朋走动，孤身一人，听见有人敲门就捂心口，天天买菜都不敢出门，叫我给你带回来。我是那没长眼的吗？啊，早觉着你有隐情了，只是看你天天偷着哭鼻子抹泪，哎，咱娘俩又没处长，我不便开口问就是了。哎呀，我没儿没女，你就做我闺女吧。啊，不修今世修来世，我不干损德事。”凤魁痛得快快的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娘儿俩搂着哭起来了。那五说：“你们认亲归认亲，这凤姑娘总这么藏着也不是事儿啊，纸里还能包得住火吗？”云奶奶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这局势，说话不就改天换地了吗？那边解放军一进城，这些个坏人藏还藏不及呢，还敢再找人犯坏吗？”那五沿途过了解放军几道卡子，看到了阵势，点头说：“嗯，这话不假，那边啊兵强马壮，待人也和气，是要改天换地的样了。”云奶奶问凤魁和那五是怎么认识的，凤魁不肯说。云奶奶生了气：“哎，你还认我这妈不认了啊？”凤魁忙说：“少爷，就是听过我唱的大鼓。”云奶奶说：“不对，那不至于一见面你就吓得跪下。”凤魁无奈，只好遮遮掩掩地说了一下那五架秧子的经过。云奶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拿眼睛瞪着那五。那五在一边又搓手又跺脚，还轻轻地打了自个儿一个嘴巴说：“嗨，切，我也是叫人蒙在鼓里了不是？”凤魁也替那五开脱说：“ 这都是贾凤楼的圈套，五少爷是不知细情的，真的。云奶奶朝门外作了个揖，说：“那家老太爷，您也睁眼瞅瞅，这大宅门里老一代少一代竟干些什么事儿哟。”凤魁很讲义气，把他偷带来的首饰叫那五拿出去变卖了，三口人凑合着生活。又过了个把月，北平和平解放了，云奶奶和凤魁这才舒了口气，可就是那五仍然愁眉不展的。这凤魁问他：“哎，有钱有势的地痞恶霸怕解放军，是怕斗争，怕共产，您愁个什么劲儿呢？”那五说：“哎呀，你不出去，你也没看布告，按布告上讲啊，解放军在城里不搞乡下那一套，有钱的人倒未必发愁，可就是我没辙呀。那解放军一来，没有吃闲饭这一行了，那看样子呀，不劳动那是不行了。”凤魁说：“您还年轻，学什么不行啊？拉三轮淘大粪什么不是人干的呀？您读书识字儿，总还不至于去淘大粪吧？”“说的也是，可我就担心没人要我呀。”过了些天，段上的巡警来宣布，凡是在北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全算起义，在家眯着的可以到登记站报到，能分配工作的分配工作，要遣散的可以领两袋白面和一笔遣散费。那五在街上看看穿军装的解放军和穿灰制服的干部，待人都挺和气，就把他从飞机场捡来当小褂穿的一件破军装叫云奶奶给洗了洗，套在棉袄外边，坐车上南园登记站去。登记站门口排了好长的队，老的少的瞎子瘸子都有，个个穿着破军装。那五就在后边也排上了队，过了好大功夫他才进了屋。他一瞧屋里一溜四个桌子，每个桌子后边都坐着军管会的人。那五看到最后一张桌是个十几岁的小兵，就奔他而去。哎，劳驾您，我报个到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五。哪个部门的？南园飞机场，我是国民党空军。什么职务？教员。那个小兵转身站了起来，从一大沓名册中找出一本翻了一遍，放下这本又换了另一本，又翻了一阵儿。你是什么教员啊？唱戏的教员。归哪一科？没有科，票房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个桌上有个四十多岁的人就走了过来，上下看看那五说：“一个月多少饷？”那五说：“管吃管住，一个月两袋面。”哦，四十多岁的人对那小兵说：“你甭翻了，国民党军队呀，没这么个编制。”又对那五说：“要有军籍才算起义士兵，你呀不在册。”那五说：“那我归谁管呢？也得有个地方给我两袋面吧。”那个四十多岁的人说：“你教什么戏呀？”“国剧，我唱老生。”“这么唱。”“千岁爷。”“好好好好，我知道了知道了啊。你上前门箭楼那儿有个戏曲艺人讲习会， 他们那儿啊，大概管你啊，你去那儿吧。面虽没领到，可是摸到了解放军的脾气。这些人明知你是虎事儿的，也不打你骂你，那屋挺高兴。回家把军装脱了，又换上件棉袍，坐上电车奔了前门。前门对着火车站，人山人海，还有人在箭楼下泼了个冰场，用席子围起来卖票滑冰。他好不容易才找着道上了楼梯，刚一进门喽，就碰上一个20多岁、白白净净、穿灰制服、又干净又板正的女干部。他问那五：“您找谁呀？”“
听说这儿有个艺人学习班，我来登记。”“
啊，欢迎欢迎，来进屋吧。”原来门楼里还隔开了几间屋子，那五随着女干部进了把头的那一间。女干部在窗前坐下，让那五坐在她的对面。“
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那五。”“
什么剧种？”“
国剧，现在叫京剧。”“
哪个行当啊？”“
老生。”“
哪个班社的？”“
我没入班社。”“
那你怎么唱戏呢？”“
上电台，也上茶馆。”“
啊，您等等啊。”
女干部转身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回来对他说：“我打电话问了，老梨园工会的人呢，没有您这一号啊。”“
哟，我确实是靠唱戏吃饭，
可是谁能证明呢？”“
是。”
那五眼睛一转，立刻说：“我师父，我师父是胡大头，我是胡大头的徒弟。”女干部笑了：“你师父是叫胡宝林吧？”
就是他。
那五心里直打鼓，他也不知道胡大头还有别的名字呀，这名字到底是不是他呀？女干部又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领进来一个人来。这人啊，也穿一身崭新的灰制服，戴着帽子。那五一看正是胡大头，忙叫：“师傅。”“
哎呦，我的少爷。”
胡大头跺着脚说：“如今是新中国了，哎，你也得改改章程了，不是？可不许再胡吹乱棒了啊。你说说，你算哪一路的艺人呢？”那五说：“
算什么都好说，反正得有个地方叫我学着自食其力吧。”
胡大头说：“你找武存忠去，他那儿啊有俩徒弟是地下工作者，他们正成立草绳生产合作社，但他能安排人啊，去找他吧。”
女干部听得有趣儿，忙问：“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
哼。”胡大头说：“他要填表啊，可省事儿了，什么都没干过。”
那五说：“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不是还当过记者呢吗？”
胡大头立马顶了他一句：“对，你当过记者，还登过小说呢。”
女干部睁大眼睛问：“真的？登过小说？”
那五赶紧说：“当过，
不过没写好。”
女干部责任心很强，她虽然分工管戏曲，可是她那个机关单位呀，也有人管文学，就叫那五回家把他的原稿、当记者时的报纸全拿来，另外呢，写一个履历表。那五一看有话儿啊，千恩万谢出了门，这下午就把女干部要的东西全抱来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说那本鲤鱼标是买别人的，这万一女干部说那书不好，再说明这来历也不迟。哎，女干部当天晚上就看了他的履历，
又花了几个晚上看了那本小说和报纸，终于得出结论，此人祖父时记忆破产，成分应算城市贫民，平生未加入任何军政党派，政治历史可谓清楚。办的报纸虽然低级黄色，但并没有发表反共文章或吹捧敌伪和国民党的文章，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。小说虽荒诞离奇，但是谈不到思想反动，文字却是老练流畅，颇有功底。对这样的旧文人，按照政策理应团结教育改造。等那五三天后来问消息的时候，这个女干部已和某个部门联系好了，开了封信叫她上一个专管通俗文艺的单位去报到。正是错用一颗怜才心，招来多少为难事。此后那五在新中国又演出了些荒唐故事，值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做交代。